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小弟今日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亚伯拉罕的失败。
小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亚伯拉罕的失败。
我弟兄姊妹都知道亚伯拉罕是圣经上面一个信心的伟人。
我们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在圣经上是一个伟人，
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去效法的，
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先来看两节圣经，是希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先看两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在十一章那里记载了很多在圣经上面的信心的伟人。
在第十一章记载了很多圣经上有信心的伟人。
我们先看第八节，
我们先看第八节。
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来得伟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再看十七节，
我们再看第十七节。
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从这两节圣经我们见到，
从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对神是有完全的信心，
亚伯拉罕对神是有完全的信心，
有完全的信服，
有完全的信服。
他都在世上的时候到处筑坛来敬拜神，
他在世上的时候也到处的筑坛来敬拜神。
所以亚伯拉罕也都被称为信心之父，
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除了对神之外，他对神对人也都很有爱心，
除了对神以外他对人还很有爱心。
他曾经用爱心来接待客旅，
他曾经用爱心来接待客旅。
他曾经见到他的侄儿罗德他被王掳去，
他曾经看到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去，
他就立刻率领他家里面的318个壮丁去救罗德，
他马上率领家里的328个壮丁去救罗德。
后来他都见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罪恶很重，
后来他看到索多玛跟俄摩拉城的罪恶很重，
神也毁灭这两座城，
神也毁灭了这两座城。
亚伯拉罕立刻来到抢救人的灵魂，
亚伯拉罕马上来拯救人的灵魂。
他为罗德祷告，他为索多玛城祷告，
他为罗德祷告，为索多玛城祷告。
就因为见到亚伯拉罕他爱敬神爱人，
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敬神爱人，
所以他特别得到神的蒙福，
所以他特别得到神的蒙福。
圣经记载了亚伯拉罕不单止得到神应许赐福给他和后代，
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不但得到神的应许赐福给他还有他的后代，
甚至连天下万国也都因他得福，
甚至天下万国都因为他得福。
但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而得到的，
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
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不断的操练而成长，
不断的操练中成长。
期间亚伯拉罕也都遇过一些软弱失败过的事，
在期间亚伯拉罕也遇到一些软弱跟失败的事情，
但最后靠着主的帮助最后可以成为完全，
但最后都可以靠着神的帮助得到完全。
今晚我们一起在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亚伯拉罕失败过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从圣经找出亚伯拉罕失败的事情，
在他失败的时候有什么结果，
在他失败以后有什么结果呢？
提出一些教训作为今天的鉴戒，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的教训做我们今天的鉴戒。
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第一件犯的错，
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第一件犯的错。
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十节，
我们请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
创世纪十二章十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
第十节，创世纪十二章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这个记载了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居住了一段时期，
这里记载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地居住了一段时期，
跟着就遇了一次的饥荒，
然后就遇上了一次饥荒。
在这个考验里面暴露了亚伯拉罕一个弱点，
在这个考验当中暴露了亚伯拉罕一个弱点，
就是遇了这次的大饥荒，
就是遇上了这一次的饥荒，
是对他信心一次的考验，
是对他的信心一次的考验。
在在前少少十二章的一节到第三节，
在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
和第七节，
还有第七节，
神曾经应许了将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神曾经应许将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
既然赐俾呢个美地俾亚伯拉罕同埋佢后裔，点解会发生饥荒呢？
既然赐了这美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呢？
神唔系应许要将呢个亚伯拉罕后代成为一个大国咩？
神不是应许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一个大国吗？
点解神带领亚伯拉罕来到这个美地，却发生这个饥荒呢？
为什么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这个美地，却发生饥荒呢？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神所拣选的迦南美地一定是风调雨顺。
神所拣选的迦南美地一定是风调雨顺的。
可能会出产很多美食。
可能会出很多的美食。
不应该会出现饥荒的，
不应该会有饥荒的事情。
但从神来看，这样的地方不一定是对他选民很好。
这样的地方 不一定对他的选民是好的，
不一定对他们有益处，
不一定对他们有益处。
反而一些这样的试炼会给他们一个考验，
反而这些的试炼会给他们一些考验。
之前洪水的世界，当时的气候是非常非常之好，
当时的气候是非常好的，
物产也都非常之丰富，
物产也非常的丰富，
人的生活都非常之富足，
人的生活也非常的富足。
但当时的人心灵非常之败坏，
但是当时的人他们的生命非常的败坏，
充满了淫乱，
充满了淫乱，
残暴和罪恶，
残暴跟罪恶的事情。
所以神安排以色列人住在迦南美地有他的旨意，
所以神安排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美地有他的旨意，
目的就是对他们更加有益，
目的就是让他们更加有益，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操练，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操练，
不断的信靠神，
不断的信靠神，
敬畏神和遵行神的旨意，
敬畏神跟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遇到饥荒，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遇到饥荒，
他怎样去处理呢？
他怎样去处理呢？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
他抉择去到埃及，
他选择去埃及。
埃及当时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
埃及当时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
是拜偶像非常淫乱的地方，
是一个拜偶像非常淫乱的地方。
我们见不到亚伯拉罕有求问神，
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有求问神。
他顺从自己的意思，自己去到埃及，
他顺从了自己的意思去了埃及。
结果去到埃及怎样呢？
结果去了埃及以后怎样呢？
他离开埃及，最后来到埃及得到很多的财产，
他最后离开了埃及得到很多的财产，
但最终的结果是不好的，
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
为第一，亚伯拉罕他在埃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大话，
因为第一，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曾经说谎，
说他的太太撒来是他的妹妹，
说他的太太撒拉是他的妹妹，
后来令到他太太被法老接入宫，
后来令到他的太太被法老召进宫里，
还差点被受到侮辱，
还差点受了侮辱。
后来因为神的保护才可以令到他夫妇重聚，
后来因为神的保护才令到他们两个夫妇重聚。
第二，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第二，他们离开埃及以后，
亚伯拉罕和罗德都得到很多的财产，
亚伯拉罕跟罗德都得了很多的财产。
第十三章的第七节都记载，
第十三章第七节里面记载，
据两边的牧人相争，
他们两家的牧人相争，
令到两边的亲人要分离，
令两边的亲人要分离。
后来罗德搬到去索多玛城，
后来罗德搬去了索多玛城，
但是却是一个非常之罪恶的地方，
但却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地方。
所以他们一家人从此信仰又失去了一个培养，
所以他们一家人从此信仰就失去了一个培养，
令到全家信仰上面失败，
令他们全家在信仰上失败。
第三，亚伯拉罕在埃及那里得了侍女夏甲，
亚伯拉罕在埃及里面得到侍女夏甲，
后来这个夏甲也都成为家庭里面的祸根，
后来这个夏甲也成为家庭里面一个祸根。
所以从这件亚伯拉罕失败的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所以从这一件亚伯拉罕失败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我知道神会考验人，
我们知道神会考验人，
风调雨顺的日子对我们未必好有益处，
风调雨顺的日子对我们未必是 好的，
尤其是对我们的信仰，
尤其是对我们的信仰。
神要我们面对一些困难，
神要我们面对一些困难，
要面对一些考验，
面对一些考验。
正如亚伯拉罕这个时候面对饥荒，
就好像亚伯拉罕这个时候面对饥荒。
问题是我们去选择求神来到开路，
问题是我们选择求神开路，
定是 我哋靠只系靠自己嘅能力去做事咧？
还是我们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呢？
我哋一生可能会面对好多一次一次嘅考验。
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到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可能系生活嘅，
可能是生活上的。
可能系家庭嘅，
可能是家庭中的。
可能系患病嘅，
可能是患病的。
呢一次一次考验就要提醒我哋。
这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就是提醒我们
要操练我哋，
要操练我们
不断去信靠神，
不断的去信靠神，
去遵行神给我们的旨意诫命，
去遵行神给我们的旨意跟诫命。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的认知。
所以这一点我们基督徒要有很清楚的认知。
第二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
埃及是预表着罪恶的世界，
埃及是代表着罪恶的世界。
神的选民无论遇到什么困苦，
神的选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苦，
都不应该学亚伯拉罕这次的失败，
都不应该学亚伯拉罕这一次的失败，
去走错路，
他走错路了，
去走向投靠埃及这个罪恶，
走向投靠埃及这个罪恶。
可能表面上他会得到很多，
可能表面上他得到了许多，
但是事实上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事实上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参考一节圣经，箴言三章五节，
我们请看箴言三章第五节。
箴言三章五至七节，
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
箴言第三章五至七节，
箴言第三章第五节，
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七节，你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上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远离罪恶，
我们要远离罪恶，
我们不要从自己的意思，
我们不要顺从自己的意思，
而好像这里所说的，
而要像这里所说的，
要求神要指引我们的路，
要求神指引我们的道路。
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第二个失败的事，
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第二个失败的事情，
亦都是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上面考验最大的软弱和失败，
也是在亚伯拉罕信心上最大的考验跟失败。
就是他娶了夏甲为妾，
就是他娶了夏甲为妾。
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盟主来到去召去迦南地，
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盟主召去召去迦南地。
神曾经应许他说，
神曾经应许他说，
你应该离开本地，
你应该离开本地，
往我指示你去的地方，
往我指示你去的地方，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所以亚伯拉罕就即刻带领他全家去到迦南地，
所以亚伯拉罕马上带领他全家去迦南地。
然后神又向他再次显现，
然后神向他再一次显现，
跟他讲话，我要将这个地成交给你的后裔，
跟他说我要把这个地交给你的后裔。
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
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很大的福气，
因为他的后代将会成为神尊爱的一族，
因为他的后代将会成为神尊爱的一族，
而且成为一个大国，
而且会成为一个大国。
当时亚伯拉罕虽然他还没有小孩，
当时亚伯拉罕虽然还没有孩子，
因为他的太太撒来他不能生育，
因为他的太太撒来不能够生育，
但是他在这个信心上面他开始经历到考验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信心开始经历了考验。
我们参考创世纪15章，
我们请参考创世纪第15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到第六节，
创世纪1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创世纪第15章第一到第六节，
15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子。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到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来将要如此。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 以此为他的义。呢度见到啊，神向亚伯兰所定嘅应许。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向亚伯兰所定的应许。
我哋从第六节都见到亚伯兰好坚信神嘅应许。
我们可以从第六节看到亚伯兰很坚信神的应许。
但系后来我哋可以睇到神却系迟迟都唔俾呢个孩子俾佢。
但是我们可以在后来看到神迟迟的都不给他孩子，
所以信心他开始受到考验了，
所以他的信心开始受到了考验。
直到亚伯兰他八十五岁，
直到亚伯兰他八十五岁的时候，
他年纪开始老迈，
他的年纪开始老迈，
也都等于当时他已经等了十年了，
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等了十年了。
他的太太撒拉还没可以给他生孩子，
但是他的太太撒拉还没有为他生孩子。
但是在神那边会有难成的事吗？
但是在神手中会有难成的事情吗？
但是换转来，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有坚信到神的应许呢？
如果我们换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坚守神的应许呢？
当时亚伯兰已经等了十年了，
当时亚伯拉罕已经等了十年
，但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她信心动摇，
但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她的信心动摇了。
我们看十六章的第二节第三节，
我们请看十六章第二第三节。
创世纪十六章第二第三节，
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二第三节。
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使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这里见到撒拉她认为自己不可以生育了，
撒拉看到自己不能够生育，
然后她建议丈夫娶这个侍女夏甲为妾，
然后她就建议自己的丈夫娶侍女夏甲为妻，
这样就可以生儿育女，
那就可以生儿育女，
可以传宗接代，
可以传宗接代。
我们看到撒拉这个建议是出于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撒拉这个建议是出于没有信心的表现，
而且也都违背了真理，
而且也违背了真理，
破坏了神所制定的一夫一妻制，
破坏了神所制定的一夫一妻制度。
可惜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也都软弱，
可惜的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也软弱，
他接受了撒拉他违背神旨意的建议，
他接受了撒来违背神旨意的建议，
也是违背真理原则的建议，
也是违背真理原则的建议。
他娶了侍女这个夏甲人埃及人夏甲为妾，
他娶了侍女埃及人夏甲为妾
，所以见到这个亚伯拉罕一时信心的软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一时信心的软弱
，原本夫妻彼此相爱互相信任是很应该的，
本来夫妻之间彼此相爱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我听到一些没信心或者违背神旨意的意见，
如果是听了一些违背没有信心违背神旨意的意见，
我们都要去拒绝，
你要去拒绝
，亚当曾经在伊甸园犯的错误，
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错误
，今天亚伯拉罕也都犯了重蹈覆辙了，
今天亚伯拉罕也重蹈覆辙，
因为亚伯拉罕他错误了听取了妻子的意见，
因为亚伯拉罕错误了听取了妻子的意见。
亚伯拉罕原本想藉住娶夏甲为妾，
亚伯拉罕本来想借着娶夏甲为妾
，他想生儿育女，
帮他生儿育女，
想实现神赐给的应许，
想实现神是给他的应许，
结果这个方法神并不悦纳，
但是这种方法神并不悦纳。
夏甲他虽然后来为了亚伯拉罕来生了以实玛利，
后来虽然夏甲生了以实玛利，
但是这个并不是神的安排，
但这并不是神的安排
，同时也都因为亚伯拉罕他娶了夏甲为妾，
同时因为亚伯拉罕娶了夏甲为妾
，后来家里面发生了很多不和睦的事，
后来家里就发生了很多不和睦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十六章的第五第六节，
我们请看十五章的第五第六节，
十六章第五节，
十六章第五第六节，
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我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 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亚伯拉罕佢见到呢一切嘅情况发生了，
亚伯拉罕看到这一切的情况发生了，
佢都感到非常之痛苦同埋烦恼。
他也感到非常的痛苦跟烦恼。
啊，以后更加有家庭嘅悲剧。
以后还发生了家庭的悲剧。
当啊撒拉佢蒙神眷顾啊，可以啊最尾生咗以撒。
当撒来他得蒙神的祝福啊，后来生了以撒。
哈甲同埋佢儿子以撒玛利开始妒忌啦。
夏甲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开始了妒忌。
我哋参考下二十一章嘅第九节。
我们参考二十一章的第九节。
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
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
二十一章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缘故很忧愁。我们再看第十四节。
我们再看第十四节。
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瓢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这里看到撒拉和亚伯拉罕赶走了夏甲两母子。
这里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把夏甲两母子赶走了。
因为亚伯拉罕的选择错误。
因为亚伯拉罕他的选择错误。
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
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
也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
也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
他听从了他太太的错误的建议。
他听从了他太太错误的建议，
娶了夏甲为妾，
娶了夏甲为妾，
想着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成就神的应许，
打算用自己的方法成就神的应许，
但结果却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但结果却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后来造成很大家庭的风波，
后来造成家里很大的风波，
令家人非常之不和睦，
令家里的人非常的不和睦，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甚至对后世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甚至对后世也很深远的影响。
从一些文献我们看到以撒玛利正是现今阿拉伯人的 后代的先祖。
我们从一些文献可以知道，以实玛利就是现在的阿拉伯的祖先。
以撒就是现在以色列的人的祖先。
以撒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祖先。
阿拉伯人他由第六世纪开始。
阿拉伯人从第六世纪开始
已经开始占领了巴勒斯坦，
已经开始了占领巴勒斯坦。
直到今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还是为了巴勒斯坦而不断地争战。
时至今天，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还是不断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征战。
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他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一个错误的决定，
却是造成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确实造成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这一次亚伯拉罕他失败的经历当中，
从这一次亚伯拉罕的失败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就是作为神儿女的我们，
就是作为神儿女的我们，
也都会有机会受到试探引诱，
也会有机会受到试探跟引诱，
或者会受到神给我们的试炼，
或者会受到神给我们的试炼。
这些嘅试炼或者考验经历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这些的试炼跟考验所经历的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长，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五年，
可能五年，
或者甚至是亚伯拉罕面对的十年一样，
或者是十年。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信靠神的应许，
我们要信靠神的应许，
我们要照神的意思去做，
我们要照神的意思去做。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去同门徒去到客西马利园祷告。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去客西马利园祷告。
他讲到他求神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他求神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那要照着你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学习主的榜样，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习主的榜样。
我们学习的是完全的信靠，
我们学习的是完全的信靠，
完全的信从神，
完全的信从神，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人的意思，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思，
而是要照神的意思，
而是要照着神的意思。
亚伯拉罕这次的软弱，
亚伯拉罕这一次的软弱，
他这次体贴人的意思，
他这次体贴了人的意思，
干犯了神的诫命，
干犯了神的诫命，
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上面得到一些鉴戒，
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些境界，
就是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
就是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
我们参考一节圣经，
我们请参考一节圣经，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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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
因为这个是不会摇动，
因为这是不会摇动的。
神给我们的应许都是 信实的，
神给我们的应许都是信实的。
神啊，给我们很多应许，
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
譬如说神他应许赐给我们圣灵，
比如说神应许是给我们圣灵，
神应许赐给我们属灵的平安，
神应许是给我们圣灵的平属灵的平安，
神应许将来要接我们回天家，
神应许我们将来要接我们回天家。
我们都要好好捉住这些应许，
我们要好好的捉住这些应许，
坚信神的应许，
坚信神的应许，
无论环境怎样变，
无论环境怎样的改变，
我们都要不要动摇，
我们都不可以动摇，
因为信心加上顺从就是蒙福之道，
因为信心加顺从就是蒙福之道。
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第三件失败的事，
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第三件失败的事情。
亚伯拉罕他曾经两次隐瞒他太太撒拉是他的妹妹，
亚伯拉罕曾经两次的隐瞒他的太太撒拉是为他的妹妹。
第一次是记载在第十创世纪十二章，
第一次 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们参考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
我们参考第十二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三节，
创世纪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一到第十三节，
十一节，十二章第十一节，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第十三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里亚伯拉记载了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考验当中，
这里记载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考验当中，
也同时暴露了他另一个缺点，
也同时暴露了他另一个缺点。
当他带领全家去到埃及避难的时候，
当他带领全家到埃及避难的时候，
他非常之惊埃及人见到他妻子样貌俊美，
他非常的害怕埃及人见到他妻子容貌俊美，
会怕埃及人会抢走他妻子，
会害怕埃及人会把他的妻子抢走，
然后杀了亚伯拉罕，
然后把他杀死。
于是他就决定向外隐瞒他和撒拉他夫妻的关系，
所以他决定向外人隐瞒他跟撒拉是夫妻的关系，
他想用一些人欺骗的方法，
他用了人欺骗的方法
来到保护自己的安全，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里见到亚伯拉罕另一个软弱的表现，
这里看到亚伯拉罕另一个软弱的表现，
但是却是令我们觉得有点奇怪，
却让我们觉得也有点奇怪，
一向这么有信心的人，
你像这么有信心的人，
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不相信神会保护他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相信神会保护他呢？
为什么他再一次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
为什么他再一次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
亚伯拉罕他认为撒拉是他的妹妹，他觉得自己不是犯罪，
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太太当作自己的妹妹，他觉得不是犯罪。
因为佢曾啊，后来佢辩称，因为啊撒拉系佢同父异母嘅妹妹。
后来他更加辩称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但事实系佢啊隐瞒咗佢同撒拉真正啊夫妻嘅身嘅关系。
但事实上他是隐瞒了他跟撒拉真正的夫妻关系，
用了这个欺骗的手段，
用了一个欺骗的手段，
目的是保护自己，
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不是信靠神，
而不是信靠神。
所以这个是软弱的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软弱的表现，
也都是神不悦纳的地方，
也是神不悦纳的地方。
结果他是怎样呢？
结果是怎样呢？
他闯了一个很大的祸，
他闯了一个很大的祸。
我们看十二章的十四、十五节。
我们请看第十二章十四、十五节。
创世纪十二章十四节，第十四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十五节，法老的神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呢度见到。亚伯拉罕他因为缺少信心，
所以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因为缺少了信心，
他隐瞒了他和撒拉的夫妻关系，
他隐瞒了他跟撒拉的夫妻关系。
你要见到因为这样的关系令到撒拉入了一个很危险 的地方，
因为这样令撒拉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
因为埃及王听到他容貌俊美，
因为埃及王听到他容貌俊美，
就立刻命令人带他入宫，
就马上命人把他带进宫，
打算娶他为妻，
打算娶他为妻。
神允许这件事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
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
也都希望给一次管教机会给他，
也是希望给一次管教的机会给他，
希望他后来可以认识和改变自己的错误，
希望他后来可以认识跟改变自己的错误。
虽然亚伯拉罕他做错事，
虽然亚伯拉罕他做错事情，
但神亦都系及时保护同埋拯救咗亚伯拉罕嘅妻子。
但神也是及时的保护跟拯救他的妻子。
我再睇落去第十七节。
我们再看第十七节。
十七节到二十节。
十七到二十节。
十七节，又话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作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二十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从圣经这一段我们的记载可以看到，
所以从圣经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他明显他自己没有脱去人性的软弱，
亚伯拉罕很明显没有脱离人性的软弱，
没有脱去人性一些的胆怯，
没有脱去人性的一些胆怯，
想自己隐瞒同撒拉的夫妻的关系，
他想自己隐瞒他跟撒拉的夫妻关系，
用这个手段来保护自己安全，
用这个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结果闯了这个大祸，
结果闯了这个大祸，
甚至受到法老的责备，
甚至受到法老的责备
如果不是神亲自出手，
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出手，
后果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
但隔了没几年，
但是隔了不到几年，
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犯同一个错误，
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又再一次称他的妻子撒拉为他的妹妹，
他再一次把自己的妻子撒拉称为自己的妹妹。
我们参考一下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参考第二十章第一到第二节。
创世纪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到第二节。
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树儿中间的基拉尔。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呢度见到亚伯拉罕又再一次惊妻子被抢去嘅缘故。
这里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再一次害怕妻子被抢的缘故。
佢又再一次讲大话。
他再一次说谎。
话佢嘅太太系佢嘅妹妹。
他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
佢又再一次冇靠神嘅帮助。
他再一次没有依靠神的帮助。
后来亦都得到同样嘅管教。
后来得到同样的管教。
从第二节可以见到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将人派人来到将撒拉取去。
在第二节讲到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派人把他撒拉取走。
最后亦都系只系靠神嘅帮助。
最后也是靠神的帮助。
神嘅干涉。
神的干涉。
先可以将呢件事情解决。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
我哋睇第三节，睇落第三节到第七节。
我们再看第三到第七节。
第三节，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的这事是心正受洁的。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也难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用你玷污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是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的人必要死。所以只是靠神的帮助，
所以只是靠神的帮助，
这个事情先得到解决，
这件事情才可以得到解决。
后来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清早起来了，
后来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清早起来，
他召了亚伯拉罕来，
他招了亚伯拉罕来，
也都质问他为什么要称他的妻子为妹子呢？
也问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妻子称为妹子呢？
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怎样解释，
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怎样为自己解释。
看十一节到十三节，
看十一到十三节。
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节，
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一节。
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十二节，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到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从亚伯拉罕回答亚比米勒王这个责备的话可以看出，
从亚伯拉罕回答亚比米勒王他这段话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犯了这个错误，
他犯了这个错误
的根源跟上次一样，
他犯这个错误的根源跟上次一样，
他还是想隐瞒他妻子是他的妹妹，因为他想保护自己，
他隐瞒 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妹妹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上次已经得到管教了，
他上次已经得到了管教，
但还没看到自己的问题，
他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没去改过，
还没有去改过，
所以事隔多年之后他又同样犯同一个错，
所以在事隔多年以后他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没有靠神的保护，
他没有靠神的保护，
他再一次用不诚实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他再次用了不诚实的方法保护自己，
令到太太差点受到侮辱，
令自己的太太差点受到侮辱，
最后只是靠神的大能拯救才能脱离这个危险，
最后还是靠神的大能拯救才能脱离这个危险。
后来亚比米勒先遵照神的旨意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
后来亚比米勒遵照神的旨意把撒拉交还给亚伯拉罕。
从亚伯拉罕这两次的经历当中，
从亚伯拉罕这两次的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当一些考验或者困难在我们面前，
当一些考验跟困难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 好好的慎防自己，
我们要好好的慎防自己。
神要求我们要弃绝方言，
神要求我们要弃绝方言，
要讲诚实的话，
要讲诚实的话。
神要求我们不是靠人的方法去做事，
神要求我们不要靠人的方法去做事。
他要求我们面对困难是要完全的交托，
他要求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完全的交托，
完全的顺从神，
完全的顺从神。
另外有些人一般人会有一种想法，
另外一般人会有一种想法，
认为神的儿女如果是遵从了神一切的旨意的话，
就认为如果神的儿女遵从神的一切旨意的话，
就不会遇到任何的挫折困难，
就会遇到任何的挫折跟困难。
但从这次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
但从这一次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
我见到情况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情况并不是这样。
虽然亚伯拉罕极其受到神的喜悦，
虽然亚伯拉罕极其受神的喜悦，
是一个大蒙神福的人，
是一个大蒙神福的人，
但系亦都唔可以避免啊，你都遇到一啲嘅考验，
但也不能避免遇到一些考验，
同埋一啲嘅试炼，
还有一些试炼。
其实神系允许一啲试炼嚟到我哋面前，
其实神是允许一些试炼来到我们的面前，
啊，目的系有佢嘅原意，
目的是他的原意，
系为我哋将来预备啊蒙受更大嘅福气，
是为我们预备将来蒙受更大的福气，
希望我哋从一啲啊考验嗰度能够成长。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考验当中成长。
在台湾有个姊妹，
在台湾有个姐妹，
她在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考验，
她在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考验。
在1971年她48岁的时候，
在1971年她48岁的时候，
她先生过了身，
她先生去世了。
当时她只是靠卖化妆品，
当时她只是靠卖化妆品
和帮人化妆来到去养活他全家，
还有帮人别人化妆来养活他全家，
养活他三男一女的 儿女，
养活他三男一女的儿女。
在1999年的时候，
在1999年的时候，
神给了那个他肉体的考验给他，
神给了他一个肉体的考验。
他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自己患了大肠癌，
他经过检查以后发现他自己患了大肠癌，
是一个非常之可怕的病，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
但是当时他并不惧怕，
但是他当时并不惧怕，
他想起大卫的一首诗，
他想起了大卫的一首诗，
是诗篇的第39篇第9节，
在诗篇的第39篇第9节，
那里讲话他所遭遇的都是出于神，
对，那里讲到他所遭遇的都是出于神，
他就默默不语，
他就默默不语。
经过很多体验的经验告诉他，
经过很多的经验告诉他，
他知道神是就是他的救主，
他知道神就是他的救主，
神就是磐石，就是盾牌，
神就是磐石，就是盾牌。
他很深信只要求告他的话，
他很相信只有求告神的话，
神一定会拯救他，
神一定会拯救他。
所以他心里面很安然去依靠神，
所以他心里面很安然地去依靠神，
也都很坦然面对这个事实，
也很坦然地面对这个事实。
因为神要再一次来到去让他体验到神的大能，
因为神要他再一次体验神的大能。
他的第三个儿子是心脏科的主任，
他的第三个儿子是心脏科的主任，
喂这个他儿子安排了一系列的疗程，
他的儿子为他安排了一系列的疗程。
在手术之后，
在手术以后
奇妙的就是主要他再一次体验了神的大能，
奇妙的就是神让他再一次体验神的大能。
当有弟兄姐妹去到探他，
当有弟兄姐妹去看望他的时候，
要为他代祷，
来为他祷告。
他当同龄走了之后没多久，
当同龄走了不久，
他最尾由头到尾等了7日，
他从头到尾等了7天，
就是手术之后等了7日，要等个气通了，
就是手术之后又等了7天，等那个气通。
这些同龄他代祷之后走了，
当这些同龄代祷以后就走了，
没多久他的气就真的通了，
不久以后他的气就通了，
让他非常之惊喜，
让他非常的惊喜，
也非常之感谢主，
也非常的感谢主。
而且疗程一年之后他完全康复，
而且一年疗程了一年以后他就康复了。
他深信的就是耶和华熬炼人的心，
他深信的是耶和华熬炼人的心，
他深信神是藉着这些考验令他炼成金，
他相信神是借着这些考验把他炼成金，
神是就是靠着这些的考验，
神就是靠着这些的考验，
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凡事上都依靠神，
看他是不是凡事上都能够依靠神。
如果依靠神他就神就会成为他的拯救，
如果他依靠神的话神就会成了他的拯救。
他提出了一节圣经来勉励，
他提出了一节圣经来勉励。
我们看以赛亚书12章第2节，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12章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以赛亚书12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12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12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12章第二节
第二节。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 他也承认我的拯救。所以这个姊妹信心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
所以这位姐妹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
其实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
其实就是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
才会看到我们真正的信心去到哪里，
才会看到我们真正的信心到底去到哪里。
我们是会靠自己啊，
我们会靠自己，
是半信半疑啊，
是半信半疑，
但能够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呢，
还是能够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呢？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要好好去来到去依靠神，
你就要好好的依靠神。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
这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
并且作出改善的地方，
并且作出改善的地方。
其实我们考验中亦都暴露了我们一时的弱点，
其实在考验当中也会暴露我们一些的弱点，
亦都是神用的方法，
也是神用的方法
显明我们的弱点，
显明我们的弱点，
要我们自己改变，
要我们自己去改变，
来到去达到更加完全，
达到更加的完全。
譬如小弟以前是非常之不喜欢祷告，
比如说小弟以前是非常的不喜欢祷告
可能以前太过平安，
可能是以前太平安了，
可能乜都有好满足了，
可能是什么都有已经很满足了，
一到祷告会的时候，
一到祷告会的时候
总是有些借口不去祷告，
总是也会有一些借口不去祷告，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一起祷告了，
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说一起祷告
不如祷告二十分钟呢，
不如说祷告二十分钟
那时候很心不情愿的去祷告，
那时候心里就很不情愿的去祷告，
但后来在一生人发生了一些可能大的事情，
后来在一生当中发生了一些大的事情，
可能是要面对一些公开考试
可能是要面对一些公开的考试，
或者家里的人生病了，
或者是家里的人生病了，
或者爸爸妈妈的身体很差了，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身体很差了，
那时候才很用心去祷告，
那时候才会很用心的去祷告，
所以那时都暴露了我信仰的弱点，
所以当时也暴露了我信仰上的弱点
暴露出我信仰根基不稳健，
暴露出我信仰的根基并不稳健，
所以就作出调整，
所以就做出调整。
其实我们都要成日都留意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经常留意自己的弱点到底在哪里，
要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
所以每一次考验试炼或者苦难，
所以每一次的考验试炼或者是苦难
都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
都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
培养我们的品德，
培养我们的品德，
要正念我们的杂质，
来去纪念我们的杂志，
亦都可以显明我们心灵上面弱点，
也可以显明我们心灵上的一些弱点，
是我们平时不容易察觉的弱点，
是我们平时不容易察觉的弱点，
才可以靠主帮助去改变，甚至彻底去战胜它，
才能够靠主的帮助去改变或者是彻底的战胜它
作为总结，
做一个总结
我们讲了亚伯拉罕三件失败的事，
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三件失败的事情，
他在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凭自己意思去到埃及，
他在遇到饥荒的时候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埃及，
去到一个很罪恶的城市，
去了一个很罪恶的城市
结果也都非常之不好，
结果也是非常的不好，
他也都曾经错误听从了妻子的意见，
他也曾经错误地听取了妻子的意见，
他娶了侍女夏甲，
他娶了侍女夏甲，
与他同房，然后造成家庭的一些很大的风波，
与他同房，然后造成家庭很大的风波，
他两次曾经不诚实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
他曾经两次不诚实地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
后来差点令他太太受侮辱，
后来差点令他的太太受侮辱，
所以从这些亚伯拉罕的失败的事当中，
所以从亚伯拉罕这些失败的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懂得去依靠神，
我们都要懂得去依靠神，
不应该走向罪恶的地方，
不应该走向罪恶的地方，
我们都要在从主里来听从听人的话，
我们要也要在主里听从别人的话
凡事都追求神的意思，
凡事都要追求神的意思，
也都要讲诚实的说话，
也要讲诚实的话
不要凭自己的意思而是求告主来去解决问题，
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而是求告神看神的方法，
所以后来我们见到亚伯拉罕在凡事上完全可以信靠神，
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凡事上都依靠神，
完全的信服神，
完全的信服神，
要得蒙神的喜悦，
要得蒙神的喜悦，
因为佢拥有非常非常好嘅信心，
要拥有非常好的信心。
啊，但系要记住嘅，亚伯拉罕信心唔系啊天生就有嘅。
但是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天生就有的，
佢系不断咁经历一啲嘅考验而成长。
他是从不断的经历考验然后成长。
我哋最后参考一节圣经，
我们最后参考一节圣经，
创世纪1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创世纪第17章第一到第二节。
创世纪17章第一节第二节。
创世纪第17章第一第二节。
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从呢节圣经我哋睇到，
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亚伯拉罕仲未完全，
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完全。
但阿神要求嘅就系要亚伯拉罕作完全人，
但是神要求的是亚伯拉罕做一个完全人，
就同佢立约，
就跟他立约。
后来见到亚伯拉罕佢对神嘅顺从。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顺从，
是完全的顺从，
是完全的顺从，
甚至可以将自己独生子献上，也都在所不惜，
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也在所不惜，
也都等于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也就等于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他献上一切所有给神，
他献上一切所有的给神，
因为他深信神的应许，
因为他深信神的应许，
也都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也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他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他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他也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完全顺服，完全交托，
他也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
令到他可以黑暗中见到光明，
令他在黑暗当中见到光明，
在绝望当中找到希望，
在绝望当中找到希望，
在不可能当中见到可能，
在不可能当中看见可能，
他的信心荣耀了神，
他的信心荣耀了神，
他都作了人的榜样，
他也做了人的榜样。
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现在今日今时今日是不是精金呢？
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今时今日的我们是不是精金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杂质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杂质呢？
或者我们现在想，我们都不是很完全，
或者我们会想，我们也不是很完全，
对神也有很多亏欠，
对神有很多的亏欠，
但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他伟大的信心，
但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他伟大的信心，
也都要效法他完全信服的榜样，
然后效法他完全信服的榜样，
更加要学习的是他完全他竭力地追求完全，
更加要效法的就是他竭力地追求完全，
学习他由不完全变成完全，
学习从不完全到完全。
所以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来竭力追求，
所以我们在言语爱心信心清洁上要竭力的追求。
神他愿意万人得救，
神愿意万人得救，
他更加盼望每个人都好像追求天父完全一样，
他更加盼望每个人像追求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盼望神的灵感动我们，
所以盼望神的灵感动我们，
好让我们在一生当中都遵行他的旨意，
让我们在一生当中都遵行他的旨意，
学习亚伯拉罕他也能够追求完全，
像亚伯拉罕他追求完全，
将来可以无愧的见主面，
将来可以无愧见主的面。
我们最后唱诗231首，
我们最后唱诗231首。